下面有齐学军弟兄为我们做个见证，能见证神在他生命里面给他医治，给他力量。他的见证之后是遭到了正道，他的题目是生命不再一样。
弟兄姐妹平安，我叫徐学军，我2002年来到基督五家，2004年受洗成为基督徒。对我信主影响最大的是圣经用了一句话就告诉我，人从哪里来，人又要到哪里去，人为什么活着，人又要怎样活。罗马书11章36节说，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我们是从神那里来，我们最终还要回归到神那里去。我们活着是为了荣耀神，我们在生活中要依靠他。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信主以后怎样靠着信仰得救的一个见证。罗马书10章10节说，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2005年，也就是我受洗后的一年，正好是我39岁生日。我一直希望并要求自己四十而立，进入人生下半场的时候是功成名就，飞黄腾达。谁知道这39岁的转折点不但没有叫我功成名就，反而带我进入了死荫的幽谷，备受煎熬，生不如死。这要从2002年讲起。2002年我进入到一个大公司，我进的是一个新成立的小组，专门做系统保护。我是这个小组第一个从外面招来的工程师，我们做得相当成功，在期间我的表现也相非常不错。2004年我被提升为小组长，负责组里的设计和研发。那时候公司里我是系统保护的专家，所有关于系统保护的事他们都来问我，所以我非常的骄傲，好像我们组里少了我就不能活似的。我的老板也一直夸我说缺不了我。那时候他回国度假一个多月，我们组的运作一样的出色。2004年我们要开发一个新的产品，谁知道新产品的开发难度相当高，公司内部各产品组他们要知道这新产品有哪些功能，我每天要做很多 presentation。 因为有好多细节都不清楚，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我只能猜。我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说实在的，开发技术是我的强项，做 presentation 不是我的强项。我的 PowerPoint 做的不是很好看，开始受到一些批评，技术上很多的细节也受到其他组的责问。因为我是名声在外，我是系统保护的专家，应该什么都知道，我只能加倍的努力工作，每天是开会开会又开会， presentation presentation 又 presentation， 一天下来累得要死，但一点成就感都没有。因为有很多东西都是猜的，所以心里没有底，压力非常大。2005年9月份，我开始呈现一些忧郁症的症状，我整夜的失眠，即使吃安眠药一个晚上也只能睡2个小时。我开始对什么东西都不感兴趣，我也失去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连一些以前觉得很简单的编程问题我都不会做了。每分每秒都觉得有十几件事要做，但我就是不能集中精力把一件事做完。 我的体重一下子掉了十几磅，每时每刻都觉得焦虑不安。若说人间有地狱，我那时就像生活在地狱里，备受煎熬。我老板找我个别谈话的时候对我说，我可以保你两三个月什么事也不做，但时间长了我也保不了你。正好2005年我们公司又合并了另外一家大公司，合并以后我们知道11月份会有 10% 的裁员。按我那时候的表现，不但很可能会被裁员，被 fire 掉都有可能。我也知道如果我一旦离开公司，很可能就再也通不过任何面试。十月份我生日的时候，我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家也走到了尽头，因为我们家只有我一个人在上班。我们神州团契那时候有一个惯例，就是如果你是十月份生日的话，就有一个周六的晚上可以上讲台去领一个礼物，同时再讲一下生日的感言。正好我太太也是十月份生日，她上台去领了奖品，然后说着说着她就哭了，说要大家为我祷告，因为我那时候工作压力很大，已经严重失眠。那天以后，我们团契有很多弟兄姊妹来关心我们，为我们祷告。中间一位姊妹还特地从教会外面找了一位曾经得过忧郁症的牧师来开导我，因为他知道我爱面子，不愿意跟自己教会的牧师说。感谢主，那时候我太太打听到我们的一个朋友曾经以前得过忧郁症，就跟他讲了我的情况。那个朋友非常的热心，他把他以前去看过的医生和他去上过的课和上课的讲义都给了我。当我跟他讲我的症状的时候，他说他都经历过。我一下子感觉好了许多，因为我觉得我不再是孤单的。去看他医生的时候，我就放松了许多。我觉得单靠自己是不行了，唯一的出路是把治病的主权交出去。这是我生病后学到的第一门功课，就是交托。这一交托，我就轻松了不少。我对神说，我是不行了，但在你凡事都能。2006年8月份，我们去参加了教会的一个夏令营，主讲的是基督之家的寇尚恩牧师。他用圣经以撒的故事教导我们要顺服，因为顺服就能蒙福。寇尚恩牧师在介绍约瑟的时候说过，虽然约瑟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但在每一个事件的后面都有着一只上帝的手。回到公司以后，我放弃了组长的位置，我学会了谦卑，心平气和地回去做我的专长，就是系统保护。2007年初，我老板来找我说，他要去出去成立一个新的小组，是做公司里最热门的一个项目。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问我愿不愿意加盟。我当时真的想跪下来向主献上我的感恩。主啊，你是那么的信实，当时我费了多少的心思想找出一条出路，但是还是走投无路。但现在我让了，我顺服了，我松手了，你就如此来祝福我，让我有机会在我受苦受难的地方重新站起来。经过了一年多初始入生的经历， 我充分体会到上帝的那只手，也更坚定了我的信仰。马可福音16:16说，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经历了这死因的幽谷，我觉得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在人的尽头，我们又多了一条通天的道路。我们在绝望中有盼望，在困境中有出路，在死亡中我们仍有生命。罗马书8:28说，万事互相效应，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愿神祝福大家，谢谢。
弟兄姊妹，各位好朋友，刚才徐希希弟兄分享了自己在生命期间呢，因着对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的信靠，给他的疾病的医治带来的帮助。抑郁症可以说是非常难以医治的疾病，因为缺少客观定量的分析，需要病人与医生密切的配合。但就像弟兄所说的，作为上帝的儿女是何等有福，我们不但有人的医治，我们还有神的医治，我们不但有人的帮助，我们还有神的帮助。感谢神，在他生病的时候，他已经受洗成为神的儿女，进入了神的家中，在教会里得到帮助，属灵生命已经成长，对神的认识有较深的了解，这些对他病得医治都有极大的帮助。实际上我们教会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病得医治的经历，徐军弟兄现在也用他的经历见证，帮助了不少有抑郁症的朋友，使他们因着与神和好病得医治。据说啊，抑郁症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使人失去盼望，失去喜乐的心，情绪消沉，药物还可以控制人的情绪。我们也一定会鼓励抑郁症的人去寻求医生的帮助，但是药物不能使人产生盼望，而对神的信靠盼望却能使人生出喜乐的心。今天和我们一同参加我们福音组的朋友，大多数都参加我们8周的幸福小组的聚会。在聚会的时候，有的小组曾经玩过一个破冰游戏，就是评估自己的幸福指数。在经过8周的聚会后，我相信各位朋友，你们一定知道基督徒所讲的幸福不一定是物质的丰盛或者家庭美满没有疾病，而是我们的生命中有了神，我们借着相信耶稣基督以永生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建立了好的关系。许多弟兄姊妹在8周的聚会当中见证了神如何使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在困境中如何依靠神而胜过难处，在绝望中因着有神的同在而有盼望而有喜乐。而这有永恒盼望有喜乐的生命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是因信耶稣基督而有的生命。当然我不是说一个没有相信耶稣的人就没有盼望，我讲的盼望是人与神和好而有的盼望与喜乐，是脱离死亡咒诅有永生的盼望，是超越环境而有的喜乐。因着与神和好生命不再一样，这个不一样的生命也带来人与人和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呢？我想用一段圣经的经文，就是记载在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2章一段神的话，来解释这个以神和好以人和睦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看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2:14-16，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下借到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 与神和好了。这段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恩典，使一切信靠耶稣的人生命不再一样。大多数朋友已经知道这个救恩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而成就的。这里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灭了冤仇，何为冤仇。这里的冤仇指的是律法的功用，律法是神借着先知摩西写下的，它的功用就是指除人的罪。对照神的律法，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都是罪人。律法的功用不是使生命改变，而是使人知罪，来归向神，来寻求神的救恩。而罪的后果是以圣洁的神隔绝，就是灵属灵的生命的死亡。可以说律法对罪人来说是一个咒诅，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出灭的。有的朋友啊，可能觉得神为什么这么不包容啊，颁布这么严厉的律法。实际上我要告诉各位朋友，世界上一切的律啊都是非常严厉的，不会通融的。比如万有引力定律就是如此，在地球上一切的生物都服从这个律，如有例外，这个世界就会乱了套。如果一个人没有飞行的装置要以身试律，后果也会非常的严重。属灵的律也是如此，罪人的结局就是以圣洁的神隔绝死亡，否则公义没有办法彰显。我们也不会信一个没有公义的神吧。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付出生命代价，是你我不能付出的代价。耶稣他是完全的圣洁无罪，却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付了罪的代价，死亡。因此所有信靠耶稣的人不再被律法控告，而在神的恩典之中。因此十字架上的耶稣不但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也是神的慈爱得到彰显。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但神必须有公义，他不会把有罪当作无罪。我们人呢，要认识创造天地王的神有两个不可逾越的困难。第一，认知上的困难。有限的人不可能认识无限的神，就这一点有点像盲人摸象一样，会得出不同的答案。当然盲人或象都是被造之物，他们的差距还非常小，但人或造物主的差别是何等的大。第二个难处就更大了，就是有罪的人与圣洁的神之间有巨大的鸿沟，没有办法靠人的方法跨越。但是神爱世人，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这个离开神的世界，将无限的神启示给有限的我们，使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借着耶稣基督能够认识无限的神。耶稣来到这个不认识神与造物主对立敌对的世界，就是要让我们来为我们承担罪的刑罚。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过犯受死，使我们借着他能与圣洁的神和好。这一点就像一位法官呢，他定了犯人的罪，却自己来承担刑罚。因此所有接受这个救赎恩典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再受律法的定罪，不再站在与神敌对的位置上，因为罪已经被刑罚。所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已经与神和好了，十字架就好像在神与人那巨大的鸿沟上架了一个桥梁，使我们通过耶稣基督能够与神建立好关系。这就是和好的道理。这个和好也使徐学军弟兄在生病的时候学会了交托，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寻求帮助。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是神为走失的我们预备的最好的礼物。这是一个爱的礼物，爱的礼物只需要用心去领受，不需要用头脑去揣摩。爱的礼物只需要你伸出信心的手去接受， 不需要靠行为来赚取。各位朋友，在八周的幸福小组的聚会当中，可能都得到了一些不同的小礼物。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也会收到来自父母、爷爷奶奶、来自亲人与朋友的礼物。但是耶稣基督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礼物，也是最好的礼物。这个礼物是他用生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预备的，为要使所有接受这个救恩礼物的人生命不再一样，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成为新造的人。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中，从两个方面描述了这个不一样的生命：第一，造成一个新人；第二，归为一体。怎么样来造成一个新人呢？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将自己的身体献上，用他的死创造出一个新的人类。耶稣曾经用一个非常好的比喻来描述了这个救赎的恩典。他说啊，一粒麦子如果不死了埋在地里，就不可能结出许多的果实来。这个新的人不是把外族人转换成犹太人，也不是把犹太人改变成外族人，而是一个全新的创造。本来对立的仇视的族群在耶稣基督里有了和睦，这个和睦的基础就是以神和好，都成为神的儿女了。稍后我会用真实的例子来说明在新造人之间的和睦。实际上，在我们没有与神和好的时候，不只是有可能与人产生冲突啊，有时候我们还可能会跟自己过不去。现代人呢，越来越生活在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环境当中，没有人管我呀，父母不能，儿女、丈夫、妻子、老板、政府、警察都不能管，所以随心所欲，追求绝对的自由。但是离开真正信仰的自由，只会给自己带来越来越大的伤害。如今的美国疫情越来越严重，社会也越来越撕裂，也应该与这个离开信仰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绝望的人越来越多，自杀率会越来越高，抑郁症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就是我们给自己过不去呀。下面这张图表就反映了目前的一个状态啊。这个统计还只是统计了今年五月的数据，和过去相比，你可以看到得抑郁症的人增加非常非常大。当我们与神和好，成为新造的人，与神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好，可以不断地借着耶稣基督在圣灵的帮助下，使我们与自己和好，与他人和好。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不是神改变我们的处境、环境，或者改变我们这个肉体的身体，而是内在生命的改变，是一个新的创造。这是神奇妙的工作。各位朋友啊，可能都听过这个 Leak Hooch 的这个故事，他的故事在网上可以非常容易的找到。这样一位曾经自杀的人，因着与神和好，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神也使他与自己和好，神并没有改变他残缺的身体，却让他在耶稣基督里面生命不再一样，他有了永恒的盼望，有了超越环境的喜乐。 Leak 在世界各地做了数千场的见证，神使他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与帮助，这难道不是一个神迹吗？一个试图用自己自杀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却因着与神和好，与自己和好，成为劝人与神和好的人。一个曾经绝望的人，却用自己的生命见证给人带来盼望，这不是人能做的，唯有神能。各位朋友，我们还要看什么样的神迹才能信呢？另一个对这个新造人的描述就是归为一个身体。什么是归为一个身体呢？原来啊， 犹太人他们不断努力的遵守律法，希望靠着遵守律法，靠自己的好行为与神建立关系。愿望当然不错，但方法不对。律法本身并没有这样的功效，因此他们守律法，懂得律法，给自己带来的却是自大，敌视外族人。外族人呢，也因着繁复的规条啊，他们繁复的规条来仇视他们。我刚才说过，在律法之下，无论是犹太人、外族人、世人，都是罪人，造成彼此不和睦的最大的或者真正的原因是，其实上是罪。但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恩典，罪的代价已经被付了。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神的教会中就和好和睦了。在神的教会中，分隔犹太人与外族人的墙就是罪消失了。在教会里，种族文化和社会地位不同带来的人与人的分门别类被消除了。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可能都是第一代的移民，当我们来到异国他乡，我们可能都会进入各种社团中，比如校友会、同乡会等等，我们在一起抱团取暖，共享资源。为什么呢？相同才会有信任，差异小才会感到放心安全，才会感到会少受一些伤害。但是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来到教会，我们不会有这样的隔离。在每一个教会啊，都有团契小组，大家在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分享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在教会中一同成长。如果一个人来到教会要找某某校友团契或者某某同乡会查经小组，你不但找不到，你会失望的。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都是弟兄姊妹。来到教会中，你会发现你突然多了许多亲爱的家人，多了许多的弟兄姊妹，与他们结束的时间超过你在远方的亲人。与神和好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以使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能够与人和睦。信耶稣啊，就好像一个人的国籍改变一样，成为看不见神国的子民。耶稣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和好，也让我们能够与人和好。弟兄姊妹朋友，没有一个困难不是耶稣不能解决的，没有一个破裂的关系不是耶稣不能修复的。我自己的家庭就经历过这个修复，靠着耶稣基督给家庭重新带来和睦。我们家要只有两兄弟，哥哥大我7岁，但是我与他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我哥哥半岁的时候，我父母因为工作的原因就把他留在爷爷婆婆身边，他可以说是在爷爷婆婆身边长大的。7岁的时候，他曾经短暂回到父母身边，但因为他太调皮了，可能在爷爷婆婆身边长大的孩子都有这个特点吧，比较调皮。那父母工作太忙，无法管他，所以后来又把他送回了爷爷婆婆身边。7年后，他再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他已经14岁了。那时候我还小，突然有一个大我7岁的哥哥出现，我当然非常的高兴，与其他小朋友交往都满了底气啊，没有人敢欺负我了啊。并不知道父母和哥哥之间有问题，只是发现呢，怎么明明是我做得出的事儿，挨骂的却是他。因此我也常常为哥哥辩护，因此我们的关系啊非常的好，从来没有红过脸。2003年我父亲病重，因为我在国外啊，父亲就把我母亲托付给一个老同学以及他教过的他所信任的学生照顾。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出我父母对我哥哥有多么的不信任。结果在我父亲弥留之际啊，我父亲与我哥哥就为了父亲后事安排问题争吵了，关系完全的破裂。我哥哥留下弥留的父亲在医院不管不顾就消失了。 打电话没有人能够找到他，我打电话也找不到他，他不接电话。当时我因为身体的原因，医生不能让我乘飞机，所以我不能马上赶回去。那么父亲后来去世回天家半个月后，医生才准我乘飞机。所以在回国的路上，那时候我才与哥哥联系上。但是啊，他还在生气当中，完全没有办法交谈，所以我就跟他约好啊，回到家见面再谈。到家后，我与哥哥约在茶馆里见面。我见面后刚刚说了一句话，我说哥哥啊，这次你好像做得有点过火。话还没有说完，他就在茶馆里面给我大喊大叫。我当时真的被吓到了，因为从小到大这是他第一次给我发火。刚才我说过，我们从小脸都没红过，从来没有争吵过。我等他稍稍冷静一点，我开始给他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我告诉他说，哥哥啊，我是罪人，你是罪人，爸爸妈妈都是罪人，我们都不完全。我们家出现的问题是，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啊。但神没有离弃我们，他来寻找我们，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要让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再一样。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这样你才能够与母亲和好。那天我的哥哥在茶馆里面流着眼泪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那个周日我在当地的教会为他施洗，受洗后他主动地告诉我要回家跪在地上给母亲认罪。当我兴冲冲地回家告诉母亲，却碰了一鼻子灰。母亲告诉我，他要与哥哥断绝母子关系，让我今后不要在他面前再提他。我看暂时没有办法调解，只好把母亲带到美国，因为我的母亲不太会做家务。到美国后，感谢神，他愿意跟我们到教会。过去他虽然不反对我们信耶稣，但对我们的信仰完全没有兴趣。感谢神，他这次愿意跟我们去教会。有一次我们在吃饭祷告的时候，我祈求神让妈妈早日认识主，结果妈妈打断我说，我已经解决了。我问他什么意思啊，你要信耶稣吗？他说是的。感谢神，那天我在饭桌上带领母亲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年的圣诞节，母亲受洗成为神的儿女，与神和好，他的生命不再一样。受洗后，母亲告诉我，他要与哥哥通电话。那时候他们已经一年半的时间没有联系了。第二年的春节后，母亲回到国内，他与哥哥一起查考圣经，一起祷告。神在他们生命中所做的改变远超我所想所求。当然这种和睦的关系也不是一天完成的，还要靠着耶稣基督不断地改变自己。有一天我打电话跟母亲，她告诉我，好，真糟糕，今天我和你哥哥又有点争吵不愉快啊。我在美国这边呢，我都开始紧张了，因为在过去啊，我哥哥与父母关系出问题的时候，我起码要花上两三个月的时间来调解。那天我也非常紧张，放下电话过后，我只好为他们祷告。感谢神啊，第二天我又打电话回去，母亲也知道我担心，第一句话就是你放心，我们已经和好了。那年的3月16号是妈妈的生日，爸爸妈妈的生日啊，通常我哥哥不太记得，因此我提前打电话告诉他。我打电话告诉他，我说哥哥啊，不要忘记明天是妈妈的生日啊。结果他告诉我，他说我没有忘记啊，我正在商店给他买礼物。这句话使我泪流满面。我知道这不是人能做的，这是神做的。我母亲与我哥哥的和好，不是在他们原有生命中的和好，而是复活的耶稣基督给了他们新造的生命，使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他们的和睦 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和睦，借着信靠耶稣基督，人生命能够被改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血，人能与神恢复好的关系，也能使破裂的关系恢复。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恩典是全面的，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他，我们就能有一个得胜的生命，一切的咒诅都可以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叫属神的人病得医治，关系恢复，戒掉恶习，性格脾气被改变，心里享受真正的平安与喜乐。是的，作为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各位朋友，你愿意成为上帝的儿女吗？你愿意，请你低下头，我来为你祷告。慈爱天父，感谢你，作为你的儿女何等有福。今天你要所有来到你面前的人成为你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与你和好，经历在你里面的福分。各位朋友，不管你在何处，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都认识你，知道你，他要借着你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恩典，使你成为他的儿女。现在你愿意举起你信心的手来接受这个爱的礼物吗？我看不见，但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能看见。你不是向人举手，你是向神来举手，他爱你，愿意给你这个爱的礼物，就是救主耶稣基督，让你来经历他的慈爱与恩典。请你举起你的手来跟我做以下的祷告，邀请耶稣进入你生命中，让你生命不再一样。慈爱天父，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我需要你，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赦免了我的罪，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做我的救主，我愿意受洗成为天父的儿女，求你管理我的一生。我这样的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赞美神。各位朋友，如果你刚才跟随我做了这样的祷告，我要祝福你，这是一个全新生命的开始。你只要来跟随耶稣基督，你一定有一个蒙福的生命。是的，作为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愿神祝福的各位。